约翰福音，我们上一次看到16章完毕了哈，不过最后一节的时候有点赶啊，16章，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哈，14、15、16啊，这3章等于是主耶稣啊，他预备门徒啊，他要离开了啊，预备门徒的心啊，主要就是跟门徒讲啊，他要离开，不是要撇下他们。可是，求父神差派圣灵保惠师来，永远跟他们同在，对，不离开了哈，所以讲了很多有关于他要离开的劝勉啦，然后圣灵的工作啦，所以14、15、16这3章哈。那圣灵的工作，从永远不离开，让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想起耶稣的话，然后到这是真理的圣灵啊，真理的圣灵啊，他不是自己讲的，而是从他所听来的。那怎么听？从哪里听来呢？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啊。主耶稣也不是从自己的，主耶稣从父神那里。啊，父神让他做什么？所以三一神他的同工啊是这样同工的哈，所以圣灵不是单独的啊，这个自干自己的啊，而是荣耀主耶稣的，然后最后面就讲到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的工作，好啊，所以呢，那个最后这一节33节哈。哦，25节到32节那里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对，时候将到，主耶稣不再用比喻对他们说了，而是将父明明的告诉他们，这边讲什么呢？对呀，门徒跟父神是直接的了，是直接的，所以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啊。就是直接的原因，是因为奉耶稣的名了。对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啊，对，你不需要透过主耶稣这样在中间代求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而来的，所以信主耶稣的门徒们。跟父神的关系是直接的，是直接的啊！父自己爱你们啊，所以主耶稣不对他们门徒说，他要为门徒求父了，因为门徒可以自己求了，直接的了。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从父出来的。然后最后就讲到这一个，对。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可是主耶稣知道，其实耶稣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跟耶稣同在。门徒四散的时候，留下耶稣独自一个人面对审判。主耶稣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感受不到父的同在。所以一路这样的刑罚，被错误对待，被虐待，被这些兵丁来讥诮虐待，受尽种种各样的遭遇，他都感受不到父神的同在。可是他心里知道，他心里相信他有父跟他同在。所以即使他真的感受不到，到后来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最后这几句话，对呀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他的感受，可是他心里的相信是有父的同在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一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训在背后，就支撑着为什么基督徒，为什么这些门徒们，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他依然的很坦然面对这些逼迫，因为他相信。有父神跟他同在，即使 感受不对，即使感受没有，你不能被你的感受骗啊。所以啊，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，今天再讲一次啊。你判断父神的旨意，判断神的旨意，不能用感觉而已啊。你用感觉，你就该糟了。魔鬼撒旦很容易用感觉来欺骗你。你对有没有父神的同在，不能从感觉入手。你对神的旨意的追求，不能从感觉平安入手。不能，是要经过神的话。对神的话的寻求，对神的话的认定，对神的话的相信，促成你啊，现在坚守在神的旨意上面，不是感觉平安，对，不是感觉平安。如果要一定要什么这个抓神的旨意要印证的话，那平安是最后面、最后面、最后面的，可以没有的，对，不是必要的，对。对，耶利米呀，照神的意思去跟人家传讲啊，被下到水牢里面了。对，还不是水啊，是淤泥里面的牢，他连躺下来不能躺下来。你觉得他觉得平安吗？他一点都不觉得平安，他很痛苦啊。因为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就坚持。这个叫因为有父与我同在，对，判断有没有神的同在，是依据神的话，是依据神给你应许了，就是神的话的应许，而不在乎你当时候觉得平不平安，对，好，上一次我们到最后一的16章的最后一节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平安。如何真正有平安呢？神的话告诉你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些事哪些事啊？就前面主耶稣讲了最后这一段14、15、16章，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事先告诉你们，他要离开了，其后来会遇到逼迫，对，可是对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可是我已经胜过世界了，把这些所有的事告诉你们，是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接下来门徒要面对主耶稣不在现场，不在现场。事实上他在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不是用人的感受得到，你必须用相信用相信信神的应许，信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信耶稣曾经告诉我们那些话，这些话有了，你后来。在所处的处境当中经历了你就有平安，对不对？即使你在受逼迫的过程当中，耶稣有讲过，对，你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耶稣讲过，耶稣答应过我，他已经胜过世界，所以我有平安。平安，这个平安有平安，是因为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曾经讲过，神的话曾经应许你过的，所以你有平安。不是只是感觉平安而已，对，有的时候感觉不平安的，你不能被感觉骗了。耶稣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，他感受不到，他就要怀疑吗？神有没有跟我同在？是不是从殿顶上跳下来看看，要试试看有没有神的同在？你在试探神了嘛？对，所以平安不是从感觉而来，平安是因为神的话你经历了。对，神曾经应许的，你正在经历了，你的平安从这里来。好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了。对，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平安是这样的解释？哎，这本身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，不就是神的话吗？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对，平安的源头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是神的话。好， 约翰福音14章26、27节也是这个样子。对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对，这前面讲到过了哈，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。然后接下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平安哪来的啊？圣灵保惠师叫你们想起耶稣对我们说的话。对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嘛。”这些话留下来给你平安的啊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主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，什么赐给我们？他说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很健忘，我们这个不是用人的血去背，可是你怎么记得呢？因为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，所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应许的话，所以我们有平安啊。这份平安只有基督徒才会有，真正的基督徒才会有的。因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没有圣灵内住，所以他也没有那个能力想起耶稣的话。人家不会，人家遇到事情肯定不会平安的，因为那个平安的源头是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，那是平安的源头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耶稣的话讲过了，又加上圣灵赐下来了，让你想起耶稣的话，你有平安了，感谢主啊！平安这里来的哈，所以我们以往基督徒不就是追求有平安吗？祷告啊，心里有平安，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了。你太肤浅了，那是初信的弟兄姐妹，他这样讲无可厚非，没有那么多真理的建造，他也还不理解。他最立即的理解，初信的弟兄姐妹最立即的理解就是他心里有平安，这是最立即的。你信主了几十年了，在圣经上面追求学圣经学那么久了，你的平安还用感觉而来吗？对啊，那真的还在吃灵奶的阶段了、啊。对，也不能怪你了。对，这要操练的，要经历的。对，啊，对神的话有更深一层的理解。感谢主，我们有机会讲出来了。现在你自己去经历了。对，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，怎么留下来？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，怎么赐的啊？他说的话，再加上圣灵内住，让你想起来，这就是平安了。对，你相不相信啊？你相不相信？平安是从这里来的，不是感觉平安啊。好的，到这里，上次讲的有疑问吗？有疑问吗？灵旭香姐妹有疑问吗？我还没有开始读哈，因为这很重要。
哦，没有疑问，你不是没有疑问，没有
谢
疑问。
谢谢谢，因为这地方很重要，所以花一点时间再强调一下。好，我们看新的进度。哦，新的进度，17章是结束祷告啊。主耶稣14、15、16等于很长的一篇讲话之后的结束祷告，对，17章就是这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基本上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1到5节，主耶稣自己跟父神的关系的祷告。第二段，第6节到第12节，主耶稣为跟随他的门徒祷告。对，事实上不止到第12节，一直到第17节啊，18节啊，主耶稣为直接跟随他的门徒祷告，然后最后一个段落啊。20节到最后吧， 主耶稣为跟随门徒的门徒祷告，后来的门徒，也就是我们，对，基本上就是分成这个三个大的段落啊，三个大的段落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一个段落，主耶稣他自己跟父神的祷告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，谁来帮我们读啊？谢谢。
来读
好，
第7章到5节是吗？杨鑫，
是，
好，奉主名读书，愿福音17章1到5节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极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。”叫他将永生赐给你，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请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阿门。
阿门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跟父神的祷告。那这里面包括了他跟父的关系，然后呢，还有主耶稣理解的圣经真理。为什么用主耶稣理解的圣经真理？因为主耶稣在人世间的时候有学的过程，跟我们一样。包括了圣经，学圣经的过程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有他理解的神学，主耶稣自己的神学。当然了，因为主耶稣没有任何的罪，所以父神跟主耶稣，还有圣灵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从来没断过的啊，一直到被逮捕那段时间，对，那主耶稣才感受不到父神跟圣灵的同在，对，那。从他刚生下来，就有父神、有圣灵保惠师的同在，所以他学圣经可以说比我们快多了。可是他还一样有学的过程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看了，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？来，第一节哈，耶稣说了这话啊，就前面这14、15、16、3章这些话哈，然后呢就结束祷告了，举目望天，对。举目望天祷告，所以你看看主耶稣的祷告，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的祷告不太一样。主耶稣举目望天祷告，那渴慕亲近神啊。我们呢，为了让自己眼睛啊，为了让自己更聚焦，所以我们。是低头啊，闭着眼睛，让自己更专注一点啊。祷告不一定是要闭着眼睛，不一定，祷告也不一定要低头啊，不一定。你学主耶稣，举目望天祷告，望天跟你讲，眼睛睁开的都好呵呵。举目望天是你渴慕跟亲近神。对啊，眼睛闭起来，低着头，表达谦卑，表你愿意更加专注，都好。对，好，主耶稣祷告了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什么时候啊？就像这个祷告完毕之后，就在克西马尼园，他就被逮捕了。时候到了，付代价的时候到了。为世上的人的罪付代价的时候到了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荣耀这个字，对，好像光芒照耀，什么光芒照耀呢？神的特质啊，神的特质，神的属性啊，他的特质，他的属性照耀出来， 像光一样照耀出来，让有生命的感受到，让受造物感受到，所以才要照出来啊！照出来就为你让你感受到嘛，让你感受到什么是，所以你可以称颂神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特质啊，所以你可以从他的特质可以思想他的伟大啦，所以你这个人。因为你形象样式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你也应该活出像神这种特质啊，你也应该活出像神的这个荣耀。好，所以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这里的荣耀不光只是照耀出来而已了。所以荣耀的定义，这个字的定义就是。神的特质显出来了，神的那种属性特质显出来了，荣耀。耶稣说他来到世上是世上的光，神本身就是那个光，对，不是太阳光、月亮光，不是日光灯的光、灯泡的光，是那所有的源头那个光啊，宇宙万物运行真理那个光。什么叫做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？现在不只是父神了，耶稣把他自己，你的儿子带出来，所以主耶稣现在纯粹用人的生命在向父神祷告着，人的生命向父神祷告着。所以，愿神在我耶稣，当然耶稣他的概念不是我，那是你的儿子。为他刻意这样讲，为什么不讲我呢？这是舍己的一部分。耶稣有没有我？当然有我啊。可是他故意要讲成，他刻意要讲成。把我不用我来讲讲你的儿子，接下来你所称认你，那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谁是耶稣基督啊？不就是讲话的这个吗？在祷告这个，那为什么要把这自己讲成耶稣基督呢？仿佛是另外一个人，他正在为另外那个人代祷，那个人叫做耶稣，有一个头衔叫基督，那一个人不是现在祷告的我。自己，耶稣不是精神分裂，耶稣是这个祷告记录下来，让你看到这个叫舍己。主耶稣在跟随父神的脚步，照父神的话行事为人想事情，他自己这样做，他跟随父神，所以他把他的己舍了，他想事情不用我。当前提来想事情，而是只有父的旨意来想事情，对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好像他不是那个儿子一样，你的儿子，好，那这句话是什么？荣耀的定义就是父这个神自己的特质显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以前有解释，主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得荣耀。父神在主耶稣身上的旨意，耶稣完全的照父神的旨意行出来了。耶稣正在荣耀父神。而耶稣这个动作，完全照父神的旨意活出来了，把神的特质，神在他身上所要彰显的旨意，完全都活出来了。父神赏赐他，把荣耀，父神把荣耀归给耶稣，所以耶稣得荣耀。那耶稣。从父神那里领受什么旨意呢？替人赎罪，救赎计划。 所以主耶稣顺服到底，按着父神所定义的，将他压伤，以他为赎罪祭，他顺服到底这件事情，主耶稣正在荣耀父神，而父神将因着他完全的顺服而赏赐耶稣，主耶稣得荣耀。好，现在主耶稣在讲什么？愿你荣耀你的儿子。现在你的儿子主耶稣告诉父神，你的儿子要全心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。这是往后看，往前看，耶稣已经把过去父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都行过了。愿你来荣耀你的儿子。那。因为你的儿子，父神的儿子，已经把父神所启示的、所托付的那一些诸般的义，耶稣已经行过了，你的儿子，所以求父神你来荣耀你的儿子。然后呢，使你儿子也荣耀了。为什么使你儿子也荣耀你呢？主耶稣需要鼓励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祷告完毕之后，所要面对的就是开始被逮捕、被刑罚了。主耶稣需要从父神而来的力量的，使你儿子也能够来荣耀你。所以接下来还没行完的那一些诸般的义，耶稣知道他需要父神给他能力，给他力量，让他能够经受得住。谁不需要祷告？弟兄姐妹，谁不需要祷告？他觉得他自己能力很够嘛，对不对？那不需要祷告嘛？他觉得他能力很够，所以他不需要祷告。谁不需要祷告？这一种自认为自己有能力的人嘛，那人之常情就是：我觉得我没有能力，我觉得我自己靠我自己不行，所以我自然而然去祷告，寻求神了嘛。主耶稣也是这个样子。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让你的儿子也能够来荣耀你。所以，为什么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汗水如同大血点滴下来，激动啊，跟神寻求力量，他要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了啊。然后祷告完，天使加添给他力量，还没逮捕之前，天使可以加添给他力量，父神可以加添给他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你把其他福音书这段克西马尼园祷告。跟这一句话拼在一起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儿子也能来荣耀你。对，也来荣耀你什么意思？还有一些诸般的义还没行完啦、啊。最关键的要死在十字架这件事，受逼迫以至于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还没走完呢、啊，还不能说成了啊。所以，尤其是这个上十字架过程的最关键的这一步，特别需要父神加添力量给他。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儿子也能够荣耀你，也荣耀你。我加了，能够让大家能够懂了。对，好，这里有疑问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，你心目中那属灵的超人耶稣，他也是靠着祷告来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的。 主耶稣没有说我不需要祷告，对，那什么都能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主耶稣用神的本质、神的特质来过人间的生活，确实啊，这就是超人了，那不需要祷告的。可是耶稣不是，耶稣所有属神的那种，应该说系统神学上讲，不可授予人的属性，神的那些属性。因为神造人形象样式像神，所以人也有一些神的属性。可是有一些神的属性并没有给人，啊，就是无限的那一部分，神并没有给人，所以那叫不可授予人的神的属性。啊，全知全能，这个神没有给人。对，所以耶稣来到人间，并没有把那个全知全能、无处不在给带到人间来。对，没有。所以他真的就是一个人。所以主耶稣有这样的时间点，他需要来到父神寻求能力。父啊，时候到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儿子也荣耀好，那接下去这一节没疑问了啊。李秀梅姐妹有疑问吗？
没有，不是，没有。
谢谢你。好，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”所以主耶稣再举一个例子，好像在提醒上帝一样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儿子也荣耀你，就好像你曾经赐给你儿子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。曾赐给他。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又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所以有前面的权柄，这个权柄管理所有的有血气的，换句话就是指所有的人呢。天父上帝曾经赐给那个天父上帝的儿子，耶稣讲他自己了，权柄，天父上帝曾经赐给那独生子权柄，来管理凡有血气的。正因为这样的权柄，使他就叫他使他。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主耶稣用这个举例来说明什么是他的意思？愿天父上帝来荣耀天父上帝的儿子，让这个儿子也能够来荣耀天父上帝。主耶稣需要天父上帝的鼓励嘛，对不对？这一份鼓励从天父上帝而来，就这个荣耀你呀、啊，天父上帝来荣耀你，不是？当然，天父上帝荣耀耶稣的时候，不就因为耶稣行了诸般的义，天父上帝赏赐他吗？对，那份赏赐主 天父上帝荣耀耶稣，赏赐他吗？有这一份天父上帝来的荣耀赏赐，使得耶稣也能够荣耀父神，走十字架道路完毕成了，就好像，就这一份鼓励，这一份赏赐的荣耀来鼓励耶稣，这一部分是从父神来，就好像你曾经相类似的，把那个管理所有有血气的钱权柄赐给耶稣，让耶稣能够将永生赐给那些人，而那些人是父神所定义的，父神赐给耶稣的人。好啊，所以这两个类比，主耶稣讲祷告的头两句话是一个类比在里头。所有的耶稣在这边表明，所有的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是来自于父神。那求父神现在荣耀他，让他能够执行接下来主耶稣要荣耀父神的事，就好像曾经赐给主耶稣那个权柄，让主耶稣有这个权柄，能够把永生赐给那一些天父上帝预备的人。权柄来自于父神，荣耀来自于父神。这一二两节，就是这个模式，这个原则是一致的。第三节就要解释那个永生了，所以我说，这是主耶稣他在世为人学习旧约圣经，学习在跟父神跟圣灵的同在里头有新的启示，所以才会有我们马太福音那堂课刚好讲到天国八福。就是不是天国发布会，就讲到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其中有纠错的部分，对于这个教法师他们理解错误的那些律法有纠错，还有成全，成全意思有新的。有新的启示。所以主耶稣他有他的理解，对于旧约圣经的这些启示的理解，然后还有领受新的，所以才能够纠错，才能够纠完错之后有成全律法那个新的部分。所以主耶稣有他自己的神学，这时候把它讲出来，永生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把他体会到的那个永生的神学，现在讲出来了。当然，他的神学只有是对的啦。我们其他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这些自己的看法，基本上就是不完整要不然就是错。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，因为他跟父神中间没有任何罪的拦阻，他可以完全，他可以完整。我们对于神的认识，不管你神学再怎么通达，你圣经再怎么通达，你毕竟还是个人，你理解还是有限，你的角度还是有限，对。而且更重要的，耶稣也是个人啊，为什么他可以全对？因为他跟父神没有任何罪的拦阻，我们有，我们都是靠主耶稣的名才能够被神看为完全的，凭我们自己。凭我们自己的神学，不可能完全的啊！所以学神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，我不见得对。我再怎么确定，我再怎么样子通达，可是我们都不应该讲我确定我是对。你讲到你确定你是对吗？ 你这个确定就越了你人的位分了，越了你罪人本质的位分了。好，所以第三节哈，主耶稣讲他对永生的看法了，他的神学，那事实上也是对的啊，所以写在圣经上你看到了。是正确的神学，永生的定义啊，你可以说永生的定义。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主耶稣在他心目中独一的真神，那三一神。所以很明显，主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他不愿意把那些你的儿子用他自己第一人称来说，我就是你的儿子，不愿意用自己我来等同于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耶稣基督没错。可是他这个时候祷告当中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耶稣，仿佛耶稣基督是另外一个人。他就是表明，他现在是完全以人的身份在祷告。虽然他完全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可是他用一个人的身份在祷告，也就是回归他人的本分，也就是示范给我们后来的人看。我相信这不是主耶稣他自己故意要示范给我们看的，而是他自然而然就是这样表达的。只是记在这里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主耶稣讲这句话，心态不是装给你看哦，装一个榜样给你看哦，不是，他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想，只是记下来成为我们的榜样，然后我们把它解出来，这个就很重要了，很重要了。耶稣都这样在生活着，神自己来到人间，他是人的时候。他不把自己当神，尤其是来到父神面前，他把自己当人，对，完全的当人，像其他的罪人一样，所以这个叫走罪人的道路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完全的成为一个像一个罪人的道，只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可是他。不会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所以就高其他罪人一等。他真的完全虚己走罪人走的道路，所以这个时候的他，把这个角色应该是圣洁的角色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圣洁的、无瑕疵的、没有任何的罪的，当成另外一个人，他完全的把自己当。跟其他的罪人一样的人，没有自己了，没有自己，就是舍己啊！认识你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啊！首先认识这个字啊，认识这个字，我们有提过哈，那。新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认识这个字啊，有很多个字，至少有三个提过了哈啊。那希腊文至少有三个，加上希伯来文，那希伯来文没有那么明显啊。不过他讲到一个最关键的认识是一样的，也一样很明显。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是知道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点头之交哦，我知道他。哦，几年前哦，大学同学，我知道他。可是呢，我不怎么熟，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，不太知道。所以你知道，可是不是真的认识。你是知道，你知道周杰伦吧？对不对？那是你知道。你认不认识他？你说你认识，对啊，你是他的粉丝。啊，听了他的很多的歌，很多歌会唱，可是他见到你，他认识你吗？认识是互相的，真正的认识是互相的。 你没有那个互相中间那个关系的话，你单方面的认识，那不是真正的认识，那是知道。你可以知道的很清楚，那个底细爬得很清楚，可是你还是不认识他，因为不是互相的。所以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是知道，我知道有那么一件事，我知道有那么一个人，可是中间没有互动，你并没有参与其中，你没有经历。好，讲到第二层的认识，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认识，你经历过了，你经历他是谁了，你跟他打过交道了，你经历过了。啊，第二个层面的认识。第三个层面的认识，经历过不止经历过，经历的到透彻啦。他肚子里面有几只蛔虫，你都知道，非常清楚的认识。对，啊，所以这是就是等于认识的深浅分成是三个层面，三个不同的字，在希腊字里面三个不同的字。这边提到的认识你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里面这两个认识是同一个字，是经历过的认识，还没有到我全然知根知底、完全知道的认识，是你经历过了，你经历过了独一的真神，那个经历呢是。你可以说刻骨铭心，对，是刻骨铭心的经历，有了那么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哦，不是说哦，耶稣听我祷告，哦，感谢主，天父上帝听我祷告，对啊，让我不能生孩子，现在生出孩子，哇，我认识他的大能。你在那个角度可以说认识，只是那个角大能而已，可是那不是最重要的，啊，那不对神来说，那不是真正的认识。因为他为你做了最大的事情，你压根都不知道呢。你觉得你心里的事是你人生最大的事，对？求了10多年，终于生出孩子了，怀上孕了，你很感恩。那是你觉得你人生最重要的事，求了10多年，对，确实是。可是神做给你最重要的事，你根本还不知道呢。神给你做了最重要的事，不是让你生出孩子啊。不是让你癌症第四期死不了，后来活起来了。对你来说，好像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就是那个，对。可是对神来说，那是小菜一碟。他吹一口气也好，他弹一个指头也好，你就好了嘛。他说一句话，你这个时候不要死，好了，你就好啦。对神来说，那根本不是付多大的代价的事。神有做一件更重要、更重要的事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或是从来不是你的焦点。那个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。你认识，终于认识了，在神心目中，神对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你终于认识了。原来神这么爱你，不是只是让你生出孩子啊，不是让你找到工作。神给你为你做的最重要、最大的那一件事，他付的代价多大？不是吹一口气那么轻易的啊！不是弹一根指头你就好起来那么轻易，不是说一句话你就找到工作，你问题就解决，不是这个啊，是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舍了，替你赎罪，他死了，这么大的事，那是不是你的重点呢？你认识到了没呀？十字架的道理在教会里面，基本上你只要去到稍微正统一点的教会，不要说很正统、很纯正信仰，就稍微啊，他说他自己是基督教啊，自己说是教会，教堂里有十字架，那边的基督当然就大概都看了十字架，大概也知道什么意思，经历过了没啊？那是另外一回事，知道不见得是经历。为什么知道不见得是经历？哎，从来不是你的焦点嘛，所以你就没有经历嘛。如果你真的经历， 那耶稣曾经为你的罪这样死得那么惨，如果你真认识的话，你真经历的话，你还好意思在面前说事是说哦，他让我生出孩子，他让我找到工作啊，他让我找到对象，是这样吗？对呀，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你好意思跟神讲哦，神啊，你的恩典那么大，让我生出孩子，是没错，恩典很大很大，可是那是最大的吗？那是最重要的吗？你听懂我意思吗？耶稣眼中的认识，独一真神认识你所差的耶稣，这个认识，这个经历是经历最重要，神为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们终于想到一块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讲太快了，我应该一部分来哈。对，我这个为了讲这个认识这个字，讲那个经历，经历什么？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啊！你怎么知道经历十字架的救赎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什么叫认识耶稣？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认识耶稣啊。那前面两句"认识你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"，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："认识耶稣，这就是永生"，对不对？因为天父上帝，你没有耶稣，你是感受不到的。耶稣还没有来到人世间，你根本不知道有分天父上帝，有圣灵保惠师。有神的独生子，你根本不知道的。你对于那个独一真神，只有名号上面，独一真神大家这么讲，可是他是谁？你不知道的，你是透过耶稣才来知道的，透过耶稣所描述的父神，你才知道的。所以对耶稣来说，他先体会了，因为他在世为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来到人间，在世为人，用人的生命来过人间的生活，用人的生命来理解，重新理解他的话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讲出来认识你独一真神。他有那个资格讲，因为他跟独一真神、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是没有分、没有分开来的，没有罪的拦阻的，所以主耶稣可以讲这个话，他讲得出来，然后我们听到这个话，我们才理解。然后，既然耶稣用一个人的身份来讲话，认识你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认识那个耶稣基督啊，就等于认识天父上帝啊。前面不是讲到过了吗？见到我就是天，见到父啊。好，所以前面这两句可以浓缩成一句：认识耶稣，这就是永生，不是就有哦。你注意是不是有哦？这两个字差非常多哦。认识耶稣就是永生。你对耶稣的认识不需要到另外一个更深一点的层次，完全的知根知底的认识。在这个之前，你那个经历过他最重要，对你做了最重要的事情，你经历过了，你就进到那个认识的范畴了。你们互相认识了，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最重要的这件事，你经历过了没？你体会到了没？不是只是知道，是要体会。当你体会到了，你经历的时候，你的经历同时间，耶稣也经历你啊，互相的。其实耶稣早就经历你了，早就替你这属实啊。 哎，可是呢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了也还不是你的焦点，你更多的焦点是摆在我的儿子要功课好，要能够考上大学，这是你的焦点。你的焦点还没有摆到耶稣怎么为你死，你有好多好多的焦点，你可能知道耶稣为你罪死。人还没有体会到我的罪为什么在耶稣眼前是那么的罪孽深重，以至于他要死的那么惨来替我赎罪。你可能很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程度。除非你这一件在耶稣为你做的最重要这件事上面，你经历了，你就是认识耶稣。耶稣为你做最重要的事情，就为你罪赎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认识了，所以认识你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一层的认识，这一层互相的认识。换句话，为什么讲关系啊？就是互相的认识。耶稣为你做了最重要的事情，替你的罪赎罪死了。你终于聚焦在这件事上，你以前没有，哎，后来真的聚焦在这一件事上，你总算体会到神这么爱你啊，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替你赎罪啊，你认识他了，经历了吗？他早就认识你，你这个时候认识他了，你们中间互相认识的关系建立了，然后这个关系就是永生。这个认识的，互相认识的本身，这个关系就是永生，永恒的生命。永恒的生命啥意思啊？不是说你这一辈子不会再死啊，哈，不止150岁，不止换零件让你不死，你再怎么换，总有一天会死啊。对，这个永生指什么？这个永生不是永远不死。这永生指的就是从这里认识耶稣的那一个直接的关系，互相认识的关系，这种互相认识的关系一直到永恒。对啊，耶稣的生命意思是永恒的，没问题吧？对不对？你也是永恒的，你的灵魂也是永恒的，尤其是耶稣替你赎罪了，你的灵魂永远不会死了，你跟神不会断绝，死这个是断绝的意思啊。永远不会断绝了。你跟神的关系，因为耶稣为你赎罪的缘故，你跟耶稣的关系永远不会断绝。你跟父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断绝，因为耶稣已经完全一次性的完全替你赎罪了，所以你有永远的生命，永远跟神的那个认识的关系。所以这个认识有一个开始，就是互相的那个认识。就是互相在那个点上了，十字架就是那个共通的那个点。你有这个点了，你认识，你经历过了，你就有永恒的生命，跟主耶稣、跟天父上帝永恒不会断绝的关系。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问你，你现在有没有永生？你不要说死后有永生，不是，你现在就有永生。你认识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进到这个永生的关系里头了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认识这个字上面可以解到这种程度？其实无论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，或者是希腊文的新约圣经，不同的字，因为不同语言，可是它的意思是同样的，那个经历上的认识。很巧，这两种文字讲到这个经历上的认识，不约而同，它的字的用法特别特别都用到同一个地方。哪个地方？从朋友关系进到夫妻关系的那一个认识，亲近的意思。就是还没有成为夫妻之前，头一次的那个亲近叫做认识。 举个例子来说，约瑟在梦里面顺从了梦里面神的使者跟他启示，把玛利亚娶过来。约瑟就很顺服的把玛利亚娶进来，可是没有亲近她，懂意思吗？一直到主耶稣出生才有入洞房，有那个亲近他，那个亲近就是这个认识，同一个字。啊，那够理解了吧？这叫刻骨铭心的认识哈。对，那你头一次嘛，刻骨铭心的认识。然后呢，也因为这个样子，他不是跟你描述哦，你这个瞥一眼就知道你现在肚子哪一只蛔虫在作怪，没有到那种程度哈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不断的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更认识你。这会这样祷告，就是你跟神中间还不是真的知根知底啊。对，神知道你知根知底，你不知道神知根知底，所以你要求嘛，更进一步的认识。可是这边讲到你跟神有一个那个永恒的那个永恒的那个认识的关系，就是头一次的经历。那个头一次经历不是在耶稣听你祷告啊，耶稣帮助你，不是，是在于你终于认识到耶稣为你做了最大最大的事情，替你赎罪。你终于把这件事情当做你所有经历神的恩典当中最重要最大的了。你有了这个认识，对主耶稣对罪的救赎的认识。你经历过这个认识，其他的你这个神怎么听你祷告都变小事了，都变小事好，所以整句话你可以理解成认识耶稣就是永生，不是就有，是就是而不是说哦，我经历了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，我就有永生了。不够，是你经历了耶稣为你赎罪的这件事，你今年你就有永生，是的。可是不够，你这样解读不够，那一层认识的关系就是永生，那个互相认识，从无到有的互相的认识，以前不认识，现在变成认识的那个认识的关系。本身就是永生，那当然就是永生。你有从头开始就有嘛？有是只是一开始就有永生，可是不是有一次后来就没感觉就没了？不是，就是意思是什么？展开应用开来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耶稣受难记啊，对不对？耶稣受难记那部电影呢？看第一次、第二次很震撼，给你一直看、一直看、一直看、一直看，看20次，看300次，你可能带300个人信主，你带300次，你还会不会有像第一次、第二次看的那刻骨铭心的感动吗？我跟你讲，不会的，因为你的人的感官会麻痹，对吧？做牧师的每一次圣餐礼的时候。对，带头一次、头两次很认真，哎，可能带十几次、20几次，带了上100次、2、300次之后，也就变照本宣科了。这是最大的试探，做牧师传道人最大的试探。圣经讲得很熟，讲到后来可以不带感情，可是讲得很激动，人很虚晃吧，对不对？很败坏啊，是没错。所以这里面。一开始聚焦，正确的聚焦在十字架救赎的那一层经历的认识有多重要了？那一次的认识就是永生，永恒的生命就是了。你如果就有永生这样的解读的话，你后来感情会变淡的。你感情变淡，那永生还在不在啊？你知道神给我们恩典有多大了吗？你感情变淡， 耶稣的永生还在，耶稣赐给你的永生还在，所以你不能靠感觉，你必须是靠圣经的话。所以圣经写出来让你无懈可击，因为他早就知道人的人性是这样，人性是虚谎的。唯一一个不虚谎的就是耶稣，其他的人性，不管你信主啊，信主几十年，多么忠心，多么，你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你会有灵里面低潮的时候，那被神重用的以利亚，那么伟大的先知，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啊，而且还是属灵大复兴之后。多么勇敢啊！结果耶洗别放话要杀他，马上龟缩起来。不要笑他，我们都这样，我们都这样。我们只是很渺小的罪人而已。不管你为神做多大的功，我们本质就是这样。所以神实在是怜悯啊，他知道我们这些当牧师传道人，这个带圣餐带了200次之后，可能就感情就变淡了。可是硬着头皮还必须要带，那怎么办？感谢主，神怜悯我们。你有没有永生决定在你第一次那个认识耶稣那个关系一有了，就是永生了。以后都有，那个认识的关系就是永生了，而不是就有起初的爱。对啊，你有了起初的爱就有。那万一那个起初爱变淡呢？像以弗所教会失这个那个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呢？人是会变淡的，神早就知道了，要提醒啊。可是这边就告诉你，你有了那头一次的，你后来你的感觉会变淡，可是神记得你。当初你聚焦在十字架救主上面，神记得你，所以那一个认识就是永生。你们夫妻关系啊，这个还没有结婚的不知道，对，夫妻关系，你入了洞房以后，你一辈子就知道了，入了洞房了，对不对？除非你失忆失智了，忘记了。忘记了。可是你那一次，不管你感觉好不好，你就是入洞房了，你就有那个夫妻关系了。无论你怎么否认，你就有了。同样的道理，认识耶稣，就是永生。那个认识就是十字架救主上经历了一次经历，你就在这个永生里头，就是。所以是那个互相认识的那个关系，你认识耶稣，耶稣认识你，那一个关系就是永生，对。好，到这里有疑问吗？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？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？
是拼进去了，
听进去了，感谢主啊！有疑问吗？
没什么，还
啊，
可
没疑
以。
问哈，好，谢谢。
牧师，我想问一下，
请说。
其实就是说第一节的这个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然后他是，连着第二节的这个。因为耶稣他没有活出这个，神的这个权柄，他舍己嘛，就是完全的以，
你用的字，你描述的字眼有语病，因为耶稣没有活出，那好像是耶稣的责任的呀，没有活出，你意思耶稣犯罪咯，应该活出，没有活出咯，用错字
就是说，耶稣他完全的以人的这个身份，他完全的舍己，顺服在父神的权柄之下。然后就是第二节说的这个。 因为父神给他的这个权柄管理了这个凡有血气的，所以他连着上面的这个，因为他荣耀了父神的名，所以呢，就是指的这个荣耀和下面的这个权柄，它是连着的，对吧？
对应的，对应着，同样原则的，就好像是耶稣接下来要走完荣耀神的路，就是上十字架，完全照神的旨意上十字架，还没走嘛，所以有个死儿子也荣耀你。他接下来要走这个，主耶稣要走荣耀父神的路，需要父神给他能力，需要父神荣耀他，让他有能力，就好像，所以叫对应，不是完全连接，是对应，这是比喻啊，就好像。耶稣，父神要耶稣把永生赐给那一些神拣选的人，神赐给耶稣的人，需要是父神给他权柄，所以这两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，用一个正如串在一起。
哦，这个正如就是在这样有相对应的这个，它是串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哦，这样一说的话，就让我想到了我的感想，就是真的，你就看到耶稣，他以人的这个身份活在这个地上的话，真的你就看到他的那种完全的顺服，让我真的就想到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吧，耶稣神没有给我们人这个全知啊、全能啊，这个能力，可是耶稣他也是以这样的一个能力活在地上，真的就看到耶稣的那种完全的顺服吧，谢谢。
不会。还有吗？好，第三节这个，这就是永，认识耶稣，这就是永生哈，知道了哈，听好，那我们进到第四节了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哈哈。这主耶稣很有把握才讲的这个话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也就是剩下来还没上十字架受死而已，其他的我都做完了，我都成全了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对啊，主耶稣在父神面前要尽诸般的义嘛，所有。天父上帝对耶稣的期待，对耶稣的要求，对耶稣，要走向十字架替人赎罪的旨意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，你所托付的事情我已成全了，就剩下这个最后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需要天父上帝。荣耀我，让我耶稣有那个能力，让你的儿子，让天父上帝你的儿子有那个能力继续把它走完。所以求了，那在此之前所有的我都我你你托付的事，我耶稣已经成全了，我已经荣耀你了。所以这个荣耀就刚靠从我们刚才那个这个从荣耀的这个字，什么叫做荣耀的定义？什么叫做荣耀你？神的旨意完全实现在耶稣身上，所以耶稣可以对父神说：“我荣耀你。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然后就是主耶稣已经做成了天父上帝，除了上十字架之外，所有其他的诸般的义，耶稣都尽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，对，上十字架受死。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，这应该理解了哈，没问题了。第五节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。这就要求了，因为还没有实现了，求天父上帝使我耶稣同你天父上帝享荣耀。耶稣这样的求没有过头，是不是妄求？不是，因为后面讲了，就是为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所以同位同荣同尊，父子圣灵是同样的位分，同样的荣耀，同样的尊贵。父子圣灵是同等的啊，那为什么这个约翰福音前面主耶稣他自己根本跟这些群众讲的，跟宗教的人讲，父比我大，父比子大，前面有解释过，因为那时候讲的身份，主耶稣讲的身份是用人的身份讲，确实人的身份当然就没有父大，父当然比人的身份大。所以是身份，那个身份是差派，所以之前有举例子哈，对，对，你帮公司干活，公司给你薪水，所以公司给那个公司的领导，你公司的经理啊，在干活的时候他比你大，你要顺服他，对吧？他是你的经理嘛，你的领导啊。可下了班以后，就是下班你自己的时间了。你公司的领导，那是在公司里面，对啊。现在没上班了，他不应该管到你家里来的，他不是你，对啊，对，你是平起平坐的，对，都是人，都是人的成分。撇开这个工作关系、差派的关系，你只是个都是人而已。这个观念呢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因为根深蒂固了，就是那种皇帝的思想对，家天下的思想，好像他就他当皇帝老子，他永远都是皇帝老子这样子，对，领导好像就是永远都比我们被领导人大，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思维，不是，不是。对，好，不啊，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啥意思？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之后，死里复活，主耶稣升天的这部分，对。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这有求的过程啊，对，因为还没有实现。主耶稣在祷告什么？等到主耶稣真的完全尽了诸般的义之后，求父神履行他的旨意，让耶稣，你可以说让耶稣死里复活。让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升天，跟父神享荣耀，而这份荣耀呢，是主耶稣应得的，就是还没有世界以前，就还没有任何对罪的救赎计划之前，主耶稣已经跟父神是有同样的荣耀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我跟父神你。所有的荣耀，当时候我就有的，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人还没有犯罪，还没有这个主耶稣还没有奉差成为那基督，成为那弥赛亚，成为那 来到人间的神的第二位，还没降卑为人之前，天父上帝跟主耶稣同样的荣耀，是同等的。所以这里这那同等的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还要求呢？既然是他本来就有的，为什么还要求呢？这是因为现在的耶稣是在世为人的耶稣啊，所以既然这是为人，讲的是未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他需要求嘛。对，那现在求是因为现在的耶稣是用人的身份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。当所有的神的旨意都成全了。对，之后求父神使耶稣跟父神同享荣耀，而这份荣耀是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，还没有这个世界还没有受造以前，神的第二位跟神的第一位已经是同享的荣耀，所有的荣耀。所以主耶稣在世为人，这个时候为了之后在祷告着，为了之后实现了十字架救赎之后在祷告的，祷告那恢复他回到天上，恢复他原来跟天父上帝有同等的荣耀，同享的荣耀。好，五节讲过去了，有疑问吗？有疑问吗？李伟霞姐妹，有疑问吗？
没有，老师，谢
好，
谢。
谢谢。好，都没疑问哈，很清楚哈。那我继续讲下去了。第二个段落应该是比较长哈，从6到19节。耶稣为他亲身的门徒祷告，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所以先来读6到12节，来谁来帮我们读啊？6到12节，谢谢。
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命下命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。要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。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我往你那里去？圣父啊，求你用你所赐给我的命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到读到这儿，牧师，
还有一节，
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。因你所赐给我的命保守了他们，我也保卫了他们。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好久经上的话得应验。阿门。
阿门，好，谢谢，好。这一段呢，就是主耶稣为他自己贴身的门徒们在跟父神祷告着。对，那祷告什么呢？ 就祷告，一个都不失落，对，一个都不失落，对，经上的话得应验，一个都不失落嘛，对，祷告这个，然后祷告什么？合一，合为一，像。父与子合为一，父子圣灵合为一，就不同，可是却一致，那叫合一嘛。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一样啊，个性不一样，背景不一样，对，习惯不一样，对，出生的家庭、不同的阶层都不一样。哎，可是呢，神指望看到的就是，即使这么多的不一样，可是在主里面却是一致的。去一致的啊，那人如何做到这份一致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？那感谢主啊，主耶稣铺设了那么多，主要是祷告合一啊，在祷告一个都不失落啊，是铺设那么长，从6节开始一直铺设到第10节啊。铺设什么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谁是那一些蒙拣选的人呢？领受道的，不是爵士祷告哦，不是受洗哦，是领受道的。所以你回头来想一想，那教会里面那些对道没什么兴趣的。对啊，如果他一辈子就一直这样对道没有什么兴趣下去的话，他不是神所赐的。他对道没兴趣，就表明了他不是真正信主的。对啊，然后对道没兴趣，都表明他走的路就是卖主犹大那个路啊。对，卖主犹大之所以会卖主，就是因为对耶稣传的道不相信嘛，不是他的重点。所以耶稣说他自己会死里复活，他不当一回事嘛？那不对啊，不当一回事，不是他的重点嘛？所以到后来，哈哈，耶稣死的那么惨，他良心责备了，对，最后自杀去了。他如果卖主的犹大，他跟随着耶稣，聚焦在耶稣的道上面，他不会卖主的，不会信不下去的。就是因为他信在那一些哦，耶稣有大能表现出来的，然后感觉好，哦，对对啊，有吃有喝有拿，跟着耶稣挺好，什么都有。他跟的是这些，不是跟着耶稣讲的话，所以到后来就卖主了。你情况不对了嘛，情况不是他要的嘛，他就选择卖主。哦，所以这是前面这一半他。主耶稣铺设了好长一段，然后才祷告合一，才祷告一个都不失落。对，那铺设这么段，那就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相信的，信在道上面的。你没有信在道上面，你教会来再久，但是焦点不在道，你来了几十年都是白搭一场，浪费他的时间。对。好，这道太重要了哈！这读懂了，原来你啊，这是这个样子，还是读懂了啊？然后我们来看哈，是不是真的这样了？细节来，第6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，跟天父上帝，你就是天父上帝，你天父上帝啊，从天上赐给我耶稣的人啊，我耶稣已经将你天父上帝的名显明于他们了，对不对？前面14章一直到16章讲了好多啊，对，见到我就是见到父把父显明给他，你跟父是直接的了。耶稣说我没有说要把你们的事。带在父神那里， 父神已经爱了你，你跟父神可以直接了嘛，写明了，我耶稣已经将你天父上帝的名写明给这些门徒了，对，写明什么？他们跟那些门徒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是直接的啦。然后耶稣现在跟他们讲，他们本来就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遵守了你的道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天父上帝赐给耶稣的呢？因为这些人遵守了神的道，所以遵守神的道。你要遵守，你必须要渴慕啊，才会遵守啊。你没有渴慕，你根本不想知道神的道理是什么意思的话，你也不会遵守了。对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神带来教会的，要来这个教会得救的？他对道追求着的，对，他对道在教会混了那几十年，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对吧？临死之前。也没有丝毫对主的话语有怎么样的想要更深的体会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得救的啊？啊，这边话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你读懂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事实上圣经讲得很清楚。我们人不敢这么讲，因为人看面子，我们怕人跑掉。我们不敢把这个道直接很清晰的讲出来，我们怕有人生气，我们怕有人不喜欢听，因为这怕的缘故，你就讨人的喜悦，你就不讨神喜悦了。哎，他本来就是你的，这些人为什么本来就是天父上帝的呢？因为他们遵守你的道，就看得出他们本来就是你的。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所以主耶稣针对旁边，那这个时候犹大应该不在了哈，圣餐完毕之后走了，犹大走了。对，对，现在留下来的这11个，可能还有别的其他的门徒。你将他们赐给我了。他们本来就是你天父上帝的，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天父上帝，包括罪人，包括罪魁中的罪魁，包括魔鬼撒旦都是神的，只是堕落而已，魔鬼撒旦堕落了，连不信的人都是神的，因为他们不信。他们本来就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了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啊，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来到父神面前，在讲到他这一群门徒了。所以主耶稣，你看到他没有归功于自己啊？主耶稣知道了很清楚，他用一个人的身份来到人世间传道，所有会跟随他的人都是父神找来的，是父神挑的。是父神赐给耶稣的，所以耶稣没有说：“哇，你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看，我为天父上帝啊，我为你奔波那么多哈、啊，花费的心思啊，时间那么多，你看我多棒棒啊！你要嘉奖我。”耶稣没有这样子，耶稣没有这样。每一个会跟随他学道的人，都是天父上帝所赐的，对，天父上帝所赐给我的。然后呢，他们也很争气哈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他们遵守你的道，也表明了他们确实从你来的，他们确实是你赐下来的，遵守道的。第7节，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我换句话说，这句话就是说，耶稣没有一个是自己的。耶稣没有一个是他认为是他自己的，都是天父上帝的。好，第8节， 为什么这一群可以看得出是神所赐的，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呢？因为你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。够清楚了吧？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一定是领受道的人。真正属于神，以后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呢？真正信的，一定是领受道的，一定没有例外的，没有例外，他一定是领受道，他对道的那个态度一定是渴慕的。天上没有不可慕的基督徒，没有不可慕神的道的基督徒，天上是没有，地上的教会有。他认为他是基督徒，别人也说他是基督徒，因为神没说他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不可慕神的道，他不是领受神的道，他不是遵行神的道的人。对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讲得很清楚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才能够进神的国，才能够进天国哈。所以领受神的道，这是最关键的哈，所以这是最关键的。好，我已经你所赐给我了，耶稣在这里，你看，包括他的新的启示，耶稣都知道，不是出于他，而是天父上帝。你所赐给我耶稣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了。就好像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："我所吩咐你的，你要教训他们遵守一样。"连耶稣从起头就是这样子，听父神那里，然后传出父神要传的道。那我们就是学耶稣，对，耶稣从父神那里领受到吩咐了我们，我们把所吩咐我们的往后面来教训他们。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，所以整本圣经不断的传讲到现在。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。谁会是真正的基督徒？这是领受神的道的人。他没兴趣，就代表他现在还不是，只不过你不知道他这一辈子会不会是，还不知道，还没盖棺论定，他还有机会是。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，而且信你差了我来。哎，为什么要多这一句话？因为法利赛人他们领受耶稣这个之前的道啊，对啊。可是他们不信耶稣哦，不信耶稣是父神差来的。他们对于摩西律法的领受也有偏差。因为他不信耶稣差来的，所以就完全不懂的，完全不懂的这些旧约圣经的道，所以他那种领受也是错误的领受。所以这要区隔出来哈，区隔出来，就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领受神的道啊，可是他不信耶稣，不信耶稣是从父神出来的，不信耶稣是父神差来的，所以这不算。啊，他们也这种领受不是真正的领受，那对道是曲解的，所以呢，对，也不是真正的接受神的道。他只要不信耶稣，不接受耶稣是基督，对，那基本上没什么好讲的。他不是就是不是，不是神的子民。所以领受神的道这一部分。还要再加上对耶稣的身份，他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父神所差来完成就救赎的那一位，你必须要有这个信，所以所信的道才算是真正的成全之后的道，才是真正信耶稣好，六七八三节，有疑问吗？玛丽姐妹有疑问吗？话筒要不要打开啊？
没有，牧师。
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去第九节了。好， 对，耶稣先在祷告当中确认了谁是天父所赐的人，从事上赐给耶稣的，就是那些领受耶稣所传的道，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这一群人。然后第九节开始为他们祷告了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哎，你不要抓这一句话说，哦，耶稣只为信他的人祈求，耶稣也为那些不信他的祈求啊，他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那不就是祈求了吗？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哈。哦，耶稣只为基督徒祷告，不为世人祈求，不是，是现在这个时候，现在在这个祷告当中，他要上十字架受死了啊。现在在这个祷告，他就表明，我现在要祷告的，就是为这些门徒们，跟随我的这些门徒们，你所是跟随我的这些门徒们。他们本来就是你的，所以这个祷告，我为他们祈求，我现在在为他们，就特别强调是这一些跟随耶稣的，父神所是跟随耶稣的。啊，现在这个时间点不是为世人祈求的时间点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特别特别，这个时候。临上十字架前，特别特别为这些人祷告，不是说耶稣就从来不为这个世界祈求任何的事情，不是的，对，就是这个时间点在这个祷告当中，耶稣单单的为神所赐给他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神的。第10节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这啥意思啊？凡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主耶稣正在跟父神推心置腹。不分你我。一方面，他跟父神感恩，我的都是你，就是你所赐的是你的，本来就是你的，而你已经赐给我了，你赐给我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而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这不是耶稣在占父神上帝的便宜啊！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你知道吗？保罗告诉门徒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万有都是你的。”你听过了吗？记得吗？保罗写信给教会啊，给基督徒，万有都是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与基督一同作王啊，所以啊，你跟基督一同作王，神这样恩典临到你，万有都是你的，你是掌王权，你跟耶稣一起掌王权的，万有都是你的，所以你一无所缺，凭着信心领受，不是贪婪。哦，上帝说万有都是我的，现在看到啊，这个最近那个新开放的那个小区。卖的贼贵了，我的 这句话不是给你贪婪用的哈，更不是哈，以后会是你的，可是现在不是啊，你不要跑太快了，对啊，去共产别人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收回来了，我的，对，不是，耶稣不是这意思，对。 在父神的旨意里面，在父神的时间里面，你绝对尊重父神的主权，按着父神的进程，会的，以后万有都是你的。可是你不要贪快啊！耶和华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你脚掌踏过的地是你的，指迦南地都是你的，要赐给你的，你和你的后裔，有没有马上得到啊？所以亚伯拉罕很不客气，神说。现在事件这个地方是我的，因为神说迦南地都是我的。跑到非利士人地盘，神说现在非利士人地盘是我的，我子孙的。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干呢、啊？没有，神有神实现的时间，你不能跑得比神还快。到头来，亚伯拉罕他有生之年。在迦南地有的那一块土地，就是他的买的墓地，啊，葬撒拉的，你后来葬他自己，就只有买那一块墓地。哎，神后来没有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，当然有。哎，亚伯拉罕有没有亲眼见到？没有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，凭着信心相信。还没实现，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实现呢、啊。啊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那主耶稣讲，这样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宣告，特别指的这些门徒们，他为门徒祈求，特别是门徒们，你都是你赐给我的，而你的，你所赐的这些灵魂，这些门徒也是我的。这是一个向神的宣告，对于神计划的安排完全的接纳，也宣告，主耶稣所相信的父神，跟前面有打到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未有事件以前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共同拥有的。凡我的都是你的，对啊，耶稣没有藏私，都是神的，而你的也是我的，本来就是同享的荣耀，对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所以保罗那一句，对啊，万有都是你的，所以基督徒没有必要在这地上跟人家削尖了脑袋，磨破了。那个头皮这样跟人家争，不需要争，争也不见得争得到，现在就争得到，可是以后一定是你的，争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那主再来的时候，把你被提空中与主相会，一同降临的时候，你就跟耶稣一同当王了，都马是你的，所以现在干嘛争呢？你就是争到了，在你手上能够待多久呢？好吧。你攒来那么多了以后，对啊，以后花这些的是怎样的人呢？你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哪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啊，哪一代就把它败光了，是吧？你都不知道的嘛，所以没什么好争的。反正我的，我耶稣的都是天父上帝的，你天父上帝的也就是我的，所以主耶稣是这样的宣告。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，因为谁啊？因为门徒得了荣耀。这得了荣耀什么意思啊？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啊，因为他们的缘故啊，因为这些门徒的缘故，他要上十字架受死啊。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，他所付的代价足可挽回天底下所有的人，从古到今，到世界的末了，所有的人。所有罪的代价，耶稣一个人都可以付清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的生命本质是无限的无限者，只是活在地上人间的时候，把那些无限性关停了。关停是暂时不用，不代表他就没有。有，对。 在地上，可是依旧在天的人子。对，虽然在地上，可他依旧在天。主耶稣他神的本位，神的本体，没有因为他在世为人，把神的那些属性关停了，他就失去了神的地位，神的本体，没有，没失去。对，没失去。只是选择没有用神的生命活着。好，对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，所以主耶稣他十字架上所付的罪的救赎的代价，足可挽回全天下的每一个人。他做成了这个工作了，因为他生命的无限性，那是神本身的本质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，啥意思啊？耶稣死就是为了那一些神预备的。得救的人，神赐给他的人，耶稣为了这些人得了荣耀，耶稣为了这些人死的，你不得不这样说。是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爱到甚至把耶稣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成为赎罪的羔羊。每一个人啊，世上的每一个人是没错，可是这些人不懂珍惜啊，啊，这些人不愿意信啊，所以呢，替他们死罪的死的功效没有落实，没有发生，他们不要，所以啊，耶稣得了荣耀是因为谁啊？因为这一些。听从神的道的，神所示的，跟随耶稣的啊。耶稣是为他们死啊，耶稣是为我们跟随神的人死。那不跟随的人呢？耶稣赎罪的功效足可遮盖他们，可是他们选择不要，所以不好把耶稣，他热脸贴冷啊，这个。热脸贴冷屁股，人家不要了，还为他们死什么？功效是绝对能够遮盖的，所以说神爱世人，赎罪的功效足可遮盖所有的世人。哎，可是不是所有世人都愿意成为相信的人呢、啊？那一些不信的，耶稣有为他们死吗？热脸贴他们冷屁股吗？人家摆明不信了。耶稣为他们死吗？一辈子他摆明不信了，从头到尾都不信了，死之前还不信。对，有必要耶稣这个热脸贴他们冷屁股吗？不需要吧。我因他们得了荣耀，谁呀、啊？就是这一些领受神的道的。信耶稣是父神差来的这样的人功效上足可遮盖世上所有人的罪，所以这两句经文看起来矛盾哈，可是一点都不矛盾，一点都不矛盾。功效上面神爱世人，功效上罪的赦免足可遮盖所有的世人，可是呢，耶稣为谁死？耶稣因为谁而得了荣耀？那一些领受的，那一些蒙神所赐的，那一些信耶稣是父神差来的。好，90两节有疑问吗？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？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？
没有，
好，谢谢。
好的。
那我们接下来哈，我看看5分钟能不能把这2节讲完哈。11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对。主耶稣在做行前的为门徒的祷告，他要离开了，我不在世上了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这些人还在世上啊。在主耶稣的眼光当中，合一容不容易啊？容易就不需要祷告了嘛，就是因为不容易啊，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，对。合一是非常不容易，所以连耶稣都要祷告，他的门徒会不会合一啊？求父神和使他们合一，说父神啊，天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啊。所以这里面2个字需要解释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，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字保守他们。什么是因你所赐给我耶稣的名？神赐给耶稣这个人什么名啊？就是耶稣嘛。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嘛，是天父上帝帮耶稣取的名字嘛。因你所赐给那耶稣或者是约书亚耶稣啊，这个字啥意思啊？耶和华的拯救。现在因你天父上帝所赐给我耶稣的名，耶和华的拯救，耶稣的全人就是为了耶和华拯救而来的。他所有的生命，他的名就是他生命的所有嘛，全部啊，他的讲话，他的服饰，他的所作所为，他的人生的所有一切，权柄、荣耀、价值观。这个名这个字代表耶稣全部，耶稣的全部都是神所赐的。那耶稣的全部都是为了这个名字，那个名字真正的意思。耶稣生命的全部就是为了那个意思，耶和华对世人的拯救。耶稣他一辈子活的最主要的目的，不是自己买了豪宅，娶了3房太太，生了12个儿子。不是，这不是耶稣的人生目的。耶稣的人生目的就是成就父神取他名字那个旨意，就是成为耶和华对世人的拯救。所以主耶稣求父神，为了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完整的心意的缘故，来保守这一群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群人要接续耶稣的工作啊，要把耶和华的拯救继续往后面世代带啊。所以为了这个，换句话来说，为了后面世代的人能够蒙耶和华拯救，为了这个缘故来保守他们，保守这些门徒，叫这些门徒合一。合一，合一一定是合而为一，有合的过程才有后来的一，因为原先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需要合的过程，有这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。那怎么合一呢？不是情绪上的合一，是真道上同归于一。我就见过了，那个口号喊得震天响，要合一。对啊，领唱带诗歌都要找那个合一的诗歌来唱，唱了震天响，不跟你学到的，不跟你学到的，对啊，不跟着牧者一起来学到的，我这个牧者刚好恩赐也是在解圣经，他就不跟你学，合一的口号喊得震天响。 可是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他就不服你，你如何合一呀、啊？那很好笑啊！知道要合一，这就是灵里面小孩子的表现。知道要合一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因为合一要付代价的。你肯愿意大家共同花时间来一起学圣经？神预备着。有解经恩赐的牧师在教圣经，怎么叫都叫不来，明示暗示都不肯来。反正这不是他的重点，然后呢，还自己觉得自己很懂，那如何合一呀、啊？合一唯一一个管道就是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你道都不同道了，你如何合一呀、啊？你服侍的理念都不一样了，你意向都不认同了，你如何合一啊？所以很好笑，因为我们人基督徒很多的想法思维，就是因为圣经没学通，前面人没有交通，所以他们不知道。然后几年了，有一些服侍经验呢，就开始像青少年，很像很会了。然后那青少年时期嘛，专门跟爸妈顶。我们这些牧会的同工们，就好像是这爸妈一样，一天到晚在教会弟兄姐妹，这个青少年时期的弟兄姐妹顶，对，如何合一？结果呢？这是最成熟的教会，最成熟的是青少年，那你怎么搞得好嘛？其他没有更成熟的，更成熟的那不是很少很少了。所以啊，常常牧师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始终那么寂寞，没有同道中人嘛。对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你所赐给耶和华的拯救啊，耶稣的生命的全部就是耶和华的拯救。对啊，为了这个缘故来保守他们，因为耶和华拯救要继续传递下去啊。所以这些继续传递的门徒们，他们需要合一啊。他们需要合一，像耶稣跟天父上帝一样啊，有合一的团队在服事理念上、真道上同归于一的团队，才可能，这个教会成建制的，能够被神用来传福音。合一的源头是这个，你没有真道上同归于你这，我跟你讲。你可以在成功神学上合一，真他的道，他不是真道，他可以合一，可以很合一啊。你可以在灵恩派里面很合一啊。为什么？他们合一在一个很有恩赐、很有说服力、很有领袖魅力的牧师下面啊，一样也合一啊，不吵架啊，好像能够做一些事情出来啊。可是不是传真道。对，好，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，下一次刚好一些前情提要，顺带多讲一点。我们停在第11节、12节，下次再说了。来，我们来结束祷告。我们可以请。黄小玲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？黄小玲姐妹方便吗？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？看来不甚方便。来，徐静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？徐静姐妹方便吗？哎呀，看来也不方便。没关系。哎，有
牧
了。
师，我祷告吧。
好。
哎呀，开始出。哎呀，好嘞。哎呀，是。哎呀。 亲爱的父神呐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在你面前，主啊，你垂听孩子的祷告，主啊，你借着牧师的口，把今天的经文释放出来。主啊，孩子也在你面前，主啊，也没有听多少，求你，主啊，也叫孩子回顾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就是说，你就告诉孩子说，信了独一的真神，信了才来的。耶稣基督就是永生，是的呀，主，你替孩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担当了孩子的罪，你把孩子从黑暗权势里牵到你爱子的国的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寻求拯救世上的灵魂。主啊，孩子再一次的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借助你的出口，把你的经文都讲开，释放出来。主啊，叫你每个人你都听明白你的话语。做工的是你，你看咋好，你的工作就来做。凡带来这你那，你都带上来了。一个一个的主啊，问安和催灵气出没。主软弱你代替，有病你担当。你嫁给你每个女有信心的跟随你，主啊，身心都得力。主啊，做工的事你看咋好，你的工作就来做吧。孩子再一次的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也来坚固孩子的心，你也知道孩子在你面前的软弱。主啊，你上边来的能力帮助孩子，叫孩子每分每毫都盯着你看，依赖着你，依靠着你，叫你每个女都有信心的跟随你。主啊，你告诉孩子说，叫孩子们一个跟随的心，叫我们都跟随你，一个跟随的心来去听你的话。主啊，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。当那个少年官来了，主啊来到你面前，他走了。其实今天你也能保守孩子再跟随你，主啊，你就是恩待了我。主啊，你不保守孩子还走到主啊在你面前也没有主啊在你面前力量跟随你，也保守你每个儿女，坚固你每个儿女的心。主啊，在你面前每天都跟着你听你的话，谢谢你。以下时间你带领，你看咋好就咋带领。你也主啊挪去出口身上困难和疲乏，你隐藏的主啊叫他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，再给他保守的平安与他同在，每天叫他心欢喜的。快乐，或者再利用这一天的生活，祝福吧，祝福吧。以下时间你祝福，你看咋好，你就咋带领。孩子在你面前无知，也不会祷告，这样到教托，实在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父祈求。
阿
阿
门，
门。
谢谢张姐妹。
感谢神，谢谢。